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48集。
真谢谢你，
他压低嗓音厉声说。
你干嘛非得这样？
你不应该跟他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康纳回敬道。我是在帮你。
对，
安娜讥讽道。
因为你是这样一个无私有爱的哥哥，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，康纳。
我还能说什么？他们发现我在达伦家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自己被抓到了，所以就把我往火坑里推。
他还算是有些风度，似乎有些难为情，但是并没有道歉。
见鬼去吧，康纳，你就是个混蛋。
回房间去。
听见爸爸在楼下怒吼，他们立刻散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安娜又狠狠地瞪了康纳一眼。
混蛋，
他压低声音吼道，接着便一把推开房门，气鼓鼓地进去了。他扑倒在床上，又羞又气又委屈，今天真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一天，可是还没结束。斯雷特手中的刀戳进盘子上的那块肉最后的部分，鲜血涌了出来，漫过整个盘子，一直流到他堆在薯条旁边的红得更艳的番茄酱旁边才停住。
好吃吗？
瑞秋问。很硬而且没熟，像铅一样堆在斯雷特的胃里，他努力吞下的每一口都让他感觉要被噎住。
很好，他轻声说。你的呢？
很好。
两人陷入了令人尴尬不安的沉默，即便这样的沉默让瑞秋感到烦恼，他也没有表现出来。他一小口一小口文雅地吃着自己的三文鱼，表情很平静很镇定。不过斯雷特的心里并不踏实，500多年过去了，难道他们彼此无话可说？他们有无数的回忆，无数的人，无数的地方，还有无数生活的点滴可以分享。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，因为其实他们真正要谈的只有一件事，而他俩都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暂时是没有的。不想在两人之间有片刻宁静的时候谈。
我很高兴咱们能像现在这样，他说。
吃饭？
聊天，
斯雷特纠正道。他努力让自己不要因为瑞秋的讥讽而生气，尽管说句公道话，他们并没有聊什么。瑞秋又吃了口鱼，然后放下手中的银质餐具。
我也是，
他轻声说，声音里的那丝嘲讽已经不见了。
我今天上午不应该那样走掉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……
他把话咽了下去。
我知道自己重新见到你会情绪激动，但是我以为我能处理好的，我没想到情绪会这么激烈。
他挤出一点笑容。
我真蠢。
我觉得我俩处理的都不太好。
嗯，
他表示赞同，一丝发自内心的幽默让他脸上的笑容灿烂起来。
你看见我一定很震惊，因为你以为我死了500多年。
不仅仅是震惊，即便现在斯雷特仍然有一种冲动，想要握住瑞秋的手，确认他是真的瑞秋，此时此刻活生生的在他面前。
我要是知道。
可是你不知道。
他刚想道歉，瑞秋就打断了他。
不应该那样，
他喃喃地说，
我们不应该失去联系的。
瑞秋没有回答，不过他内心的想法清晰地写在脸上。他们失去联系是因为斯雷特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。
对不起，他说，真的真的对不起。
他深吸口气。
我知道这弥补不了我的过错，可是我改变不了这个现实，真希望我能改变它，
你就这么走了？
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
等我醒来，发现你已经走了，我开始还不敢相信，可是等我看到你的东西都不见了。
瑞秋死死地盯着他。
你有没有想过去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？
他没有，他飞快地跑了，再也没有回头。斯雷特的心中满是羞愧。
你想知道吗？
这个问题很沉重。
瑞秋凝视着他，目光里带着挑衅。
斯雷特不想，绝对不想，可他还是强迫自己点了点头。
我被抓了，钱被发现了，恩尼斯。
他顿了顿，等他充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，接着轻轻冷笑了一声。
要是你把钱带走，一分也没留给我，那倒还能好点。可是我不相信你真的走了，起初不相信，所以我就在那等你。我不应该待那么久的，等我振作起来离开的时候，用他们的话说，我被抓了个正着。
这活儿风险很大，当时的小镇不过是一条街，街上主要的建筑就是瑞秋和斯雷特打工的那家旅店。瑞秋在厨房里干活，斯雷特则负责马厩。抢劫那个从小镇路过要去爱丁堡的商人是斯雷特的主意，他钱包里装的钱比他们一年甚至两年挣的还要多。要不是因为那场雷雨，他们肯定就按原计划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了。可是瑞秋害怕闪电，于是他让他先睡一两个小时，在天亮之前，在他们的偷盗行为被发现之前，他们本应有足够的时间逃跑。要是他们没有等，斯雷特还会产生那个幻觉吗？
对不起，他说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道过歉了，便苦笑了一下。
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。
我看见自己被扔进河里，我以为这说明我会被抓，但我在幻觉里没看见你，所以我就想着要是我走掉也许……
在瑞秋凌厉的目光里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对不起，他轻声说，
既是为了自己的行为道歉，也是为自己的谎言道歉。其实他什么也没想，他只是慌了神了，头脑一片空白，只想在自己被扔进水中葬身鱼腹之前离开那儿。
我以为我会死。
他的眼神里藏着万般的痛苦，而声音却异常平静。
我以为他们会当场割断我的喉咙。
瑞秋深吸了口气。
我真希望他们那样做了，那样反倒好些。
瑞秋，求你了。
听到他承受了如此的痛苦，他再也受不了了。
什么？你现在不想听了？
斯雷特萎缩了。他是有意想让他难过。
我要是知道……
你知道的，至少在你抛弃我之前，要是你能停下来稍微想想，你就会知道。
斯雷特张开嘴巴，然后又闭上了。他还能说什么呢？他可以没完没了的道歉，可是事情早已经无法挽回了，即使600年过去依然不可饶恕。瑞秋突然呼了口气，他不想吵了。
咱们别吵了，我不是来翻旧账的，恩尼斯。
那你是想干什么？
他轻声温柔地问。他想和好，不想指责。他叹了口气，他脸上的表情突然悲伤起来。斯雷特感到自己心里也砰的一声，久久回荡着。
过去很久了，
他轻声说。
太久了，该放下了。
门铃响时，安娜正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试图分辨到底是自己的想象，还是她真的能在床单上闻到斯雷特用的虚后水的气息。她好奇地坐了起来。就在他刚才躺着的这段时间，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此刻在他的房间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。安娜飞快地下床，趴 啪地把灯打开，然后把头探出门外。从这个位置，他正好能看见进门的通道。妈妈正在那儿隔着猫眼往外看，会是谁呢？康纳的朋友已经不再来找他，爸爸妈妈也没提过他们邀请了谁过来，当然也可能只是慈善募捐的人，不过现在上门又稍微晚了点，也不是他，不是，应该不是。门打开时，安娜还不确定自己希不希望是斯雷特。从今天上午到现在，他还没跟他说过话。自从篷车外面的那一幕，自从安娜跟着那个女生走到桥上，然后他警告安娜不要坏他的事，一直到现在，安娜还没见过他。他之前给他发了条短信，问他游泳比赛的情况，但是他没回。他能回什么呢？
糟糕透顶，我输了，然后我还被从接力赛里撤下来了，我现在被禁足至少一星期。哦对了，顺便说一句，我早先看见的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生是谁？
尴尬的是，安娜还真的把这条短信打了出来，然后又删掉了，然后她又打了出来，接着又整个取消，直接关了机。其实不关她的事，关她的事，不是吗？不过这事不是能在短信里随便提起的，既然他出不了家门，不能跟斯雷特面谈，那他可以给他打电话。而且坦白地说，他其实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当面跟他谈。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一天，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做出什么令人尴尬的蠢事来，例如嚎啕大哭。现在要是他过来了。